范长江，原名范西天，1909年出生在内江市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。按族谱记载，内江范氏一族是宋代著名文学大家范仲淹的后裔，范长江是范仲淹的第31世孙。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，范氏家族良好的祖训家风，铸就了范长江勤俭清廉、忧国忧民的品格。范长江成长在国难中，一生经历颇为丰富。青年时代的他三次进入大学学习，也曾投笔从戎。26岁成为大公报记者，日本的侵略和人民的苦难使范长江对记者职业拥有着深刻的觉悟，把记者的廉洁提高到人格的高度。他认为，在时局艰难的时候，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，本着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精神，实在非常重要。在抗日战争初期，国民党察哈尔地区主席刘汝明对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，范长江对此非常愤慨。
这个刘汝明见了日本军队就跑，一枪都不打，对其他的抗日部队也非常不友好，还是这种种障碍。后来范长江写了篇文章口杀刘汝明，在报上发表出来，刘汝明看到后非常害怕，他怕民众知道真相，于是委托人找到范长江，说能不能把这篇报道拆下来，我给你多少多少钱。范长江表示是绝不可能的。
为探寻救国真理，范长江从1933年涉足新闻界，以社会的问题作为问题，将新闻看作广大群众预知、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，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为群众服务。尤其是1935年，范长江克服重重困难，历时10个月，行程6000余里的西北之行，真实地记录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，公开客观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踪迹。沿途写下的大量旅行通讯被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后，一时风行全国。他采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、塞上行等通讯报道，如一道道惊雷，唤醒国人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。
他是第一个在国内报纸公开报道中国工农红军25000里长征的新闻记者，他是第一个向国统区人民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新闻记者，他是第一个以国统区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新闻记者。
范长江在延安采访时，毛泽东在窑洞与他彻夜长谈，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、陕北苏区情况、中国的前途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等内容。这些都是范长江多年来苦苦探索而又无法解答的问题。
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这样回忆道，那天晚上我和主席的通宵谈话，让我在思想上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中国的出路在哪里？对我来说已经找到了。
1937年11月8日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，范长江是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。1939年5月，经周恩来的介绍，范长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继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呼号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范长江先后担任《解放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社长、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，走上领导岗位的范长江 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、廉洁奉公的老作风。按照规定，范长江家里请厨师、保姆都可以有组织补贴，但范长江不但没请厨师，连保姆工资也是自己掏钱。
特别是解放后，他觉得党和政府给自己的这个待遇太丰厚了，自己受之有愧，主动调低自己的工资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从自己的稿费里面拿出部分，每月以化名的形式向国际红十字会捐赠。
白居易写过一首诗《观义脉》：今我何功德，曾不是农桑，粒露三百担，岁宴有余粮，念此思自愧，近日不能忘。范长江十分喜爱这首诗句，时常吟咏以自勉。
这个诗我爸爸很喜欢，后来我姥爷就索性抄录了一下，然后就送给我爸爸，写的以长江共勉之。这首诗实际上就是我爸爸在给我们留的这么一个家训，这也是他们在思想中很根深蒂固的一点，就是要关体会这个最底层的人民的辛苦。
范长江一生的一言一行成为儿女最好的教科书。
你们就记住几个字儿啊，就是懒、馋、贪、占、变啊，就是说你这个人呢，并不是说生来就是坏的啊，但是呢他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气啊，最开始就是懒啊，然后呢就馋，啊，就贪，贪了之后就要去占，最后你就变成了。你们记住这五个字儿，啊，就作为你们的座右铭。
家风无言，却可以奠定一个人一生尊崇并延续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。
范长江曾经告诫子女：“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。”留给你们一是书，我们家有些书，希望你们多读书。再就是一句话，为人民服务。
手无寸铁兵百万，力举千军只一张，这是范长江纪念鲁迅的诗句，也成为他本人坚持真理、廉洁正直的生动写照。
有个成语叫心静火传，就是说人的形体有劲而精神不灭。范长江的一生正是这样，对国家他恪守本职，廉洁奉公，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对家族则是勤俭之家，延续子女，传承了先祖范仲淹的忧国忧民情怀。浩浩长江，风范流芳，范长江的事迹和精神值得我们，尤其是新闻工作者，永远铭记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